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会晤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布林肯呼吁北京停止挑衅台湾，负责任地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剑指中国，日英强化防卫成准同盟， RAA 谈判启动在即，
与英国启动 RAA 的有力建立多重安全机制，除此之外也能加强对中国围堵的能量与力度。
谁能抢先加入 CPTPP， 台海两岸新挑战，
就像当年中国加入这个 WTO 一样的，国内改革推不动怎么办呢？那就下定决心去加入一个多边的自由贸易的协定，推动国内的一些政策根本的一些变化。那么还有就是它会有助于把中国的经济跟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绑在一起，它可以一定程度阻止脱钩。
不顾北京反对和大集群扰台，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抵台访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10月6号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以便在两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台海等地紧张情势升高之时，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与联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10月6日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以便在两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台海等地紧张情势升高之时，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与联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沙利文与杨洁篪的闭门会谈是在苏黎世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中举行的，现场也聚集了一些中国和西方媒体的记者。这是沙利文与杨洁篪自今年3月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2+2会谈以来两人第一次见面。今年3月的阿拉斯加会谈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但是那次会谈由于双方激烈的相互指责而不欢而散。布林肯后来曾与杨洁篪通过电话，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底也曾经访问天津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谈，但是美中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些互动而有任何改善。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日通了电话，这是两人七个月内第一次通话，也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两人第二次通话。双方讨论了在两国关系跌入谷底之时，如何不让竞争演变成冲突的问题。白宫在对话后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表示，这次对话是美国正在进行的负责任的管控美中竞争的努力的一部分。有关沙利文与杨洁篪举行面对面会谈的消息最早由香港南华早报披露，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将试图重建双方的沟通管道，并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报道说，双方还将商讨举行拜登与习近平双边高峰会的可能性。白宫国安会星期二发布新闻稿，介绍沙利文本周访问苏黎世、布鲁塞尔和巴黎的行程。新闻稿在谈到沙利文与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谈时指出，这是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后的美中后续对话，美方继续寻求负责任地管控美中竞争。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也证实，杨洁篪将与沙利文举行会谈，声称这是中美元首通电话达成的共识，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沙利文与杨洁篪举行会谈之际，台海紧张情势正因为中国军方连日派遣大批机群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急剧升高。 解放军空军在10月1日与2日两天分别派遣38和39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连续两日打破单日绕台军机架次的记录。虽然10月3日绕台军机架次降到16架次，但是10月4日的绕台军机再次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声，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挑衅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坚如磐石，而且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都发表声明，抨击北京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拜登总统星期二在谈到台海最新紧张情势时表示，他和习近平讨论过台湾，双方都同意遵守台湾协议。由于美中之间已知的协议中从未有过以台湾协议冠名的文件，外界普遍认为拜登所说的台湾协议实际上很可能是作为美国处理两岸问题政策基础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北京一直指责美方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向台独传达错误信息，而拜登总统所谓遵守台湾协议之说，实际上就是告诉北京，美国对两岸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在沙利文与杨洁篪举行会晤之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也在计划就美中贸易问题与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戴奇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美国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拜登政府将寻求以全新、全面和务实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戴奇强调，美国将利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伤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戴奇在回答问题时谈到美中经济再挂钩而不是脱钩。目前不知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谈是否会涉及美中经贸问题。日经亚洲发自纽约的一篇报道认为，沙利文与杨洁篪安排拜习峰会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报道说，虽然中方官员已经通报习近平目前没有计划亲自出席10月30日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但这仍不能排除习近平与拜登借罗马20国集团峰会的场合举行会外会。日经亚洲报道说，习近平计划11月初前往塞内加尔出席中非合作论坛高峰会，由北京创导的中非合作论坛高峰会将有50多国元首出席。习近平不去罗马而去塞内加尔，凸显出他对中国与非洲合作的重视。但是如果杨洁篪与沙利文的会谈能有积极成果，特别是两人安排的拜习峰会能让北京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习近平仍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行程，绕到罗马会晤拜登之后再前往塞内加尔出席中非合作论坛高峰会。沙利文在苏黎世与杨洁篪会谈之后还将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沙利文将会晤北约与欧盟官员，并向他们通报他与杨洁篪会谈的情况。
布林肯呼吁北京停止挑衅台湾，负责任地处理恒大债务危机。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同时负责任地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布林肯是星期三10月6号在巴黎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做上述表示的。
我们看到的中国行动具有挑衅性，而且潜在的破坏稳定，布林肯说。我的希望是这些行动将会停止，因为总是存在误判和沟通不畅的可能性，而这是危险的。中国军方连日来持续以大机群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非常重要的是，不应有人以武力采取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布林肯说，我们需要看到中国停止这样的行动。 布林肯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的当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了闭门会谈。根据白宫国安会的新闻稿，这次会谈是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9月9日电话沟通后的后续对话，目的是要管控双方的战略竞争，不至于偏离至冲突。在被问到拜习峰会的可能性时，布林肯说，我们要看看。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除了谈到台海的紧张情势外，还对目前困扰中国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发表了看法。布林肯呼吁北京以负责任的行动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布林肯表示，中国必须自主做出其经济决定，但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上的行动会对实际上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重大的冲击，因为我们所有的经济都已经如此高度融合。布林肯的发言是拜登政府官员首次就恒大债务危机发表看法。因此，当然，当涉及到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们期待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有效地应对任何挑战，布林肯说。
美国政府因安全原因暂停向中国出口核材料。据路透社周二报道，美国核能监管机构上个月决定暂停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企业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运输核反应堆使用的放射性材料和氢同位素的授权，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加核武器的担忧。
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的这项命令发布在10月1日的联邦纪事网站上。报道表示，签署日期为9月27日的命令称，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条例确定暂停向中广核以及中广核相关实体的一般许可权。核能管理委员会在命令中说，白宫确认暂停决定对于进一步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加强1954年修订的原子能法所规定的美国共同防御和安全是必要的。暂停出口中国的原材料包括放射性材料和用于核电站重水裂变反应堆的氢元素的非放射性同位素道。路透社说，暂停出口令进一步加强了上届美国政府确定的收紧向中国出口民用核技术的控制，以防止这些技术被用作军事用途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目的。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广核及其相关实体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试图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材料。美国军方高级将领理查德·海军上将今年早些时候向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可能会生产出大量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布。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中国将在十年内将其核弹头从目前的水平增加至少两倍。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核弹头大约有200多枚。2016年，美国政府起诉中广核和一个台湾籍美国公民及其公司密谋在中国非法从事和参与特殊核材料的开发和生产。
重大进展，美军 F-35B 战斗机首次成功在日本直升机航母上起降。驻日本美军完成了首次在日本军舰上起降第五代 F-35B 型战机的测试，为日本自卫队未来部署这款先进的武器装备增添了信心。
美国海军陆战队星期二的一篇新闻稿说，驻日本岩国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架 F-35B 战机10月3号首次成功在日本最大吨位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上起降。F-35B 战机是美国及其盟国专门为海军陆战队打造的舰载第五代战机。F-35 战机使用了最先进的隐形技术，其一整套的传感器能提供战区的动态信息，并迅速与战区内自己和盟友的作战平台分享，从而大大提升战斗力。F-35 战机因此被称为联合攻击战斗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此前经过一些改造，以便能配备该机种的起降。日本海上自卫队一名舰队指挥官说，这次起降的成功验证了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有能力支持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飞机在海上的作战行动，这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提供了又一个太平洋空中防御选项。日本2019年宣布将从美国购买总共42架 F-35B 战机。防卫省公布的最新国防预算草案显示，日本将在从明年4月1号开始的2022年度采购4架 F-35B, 另外购买8架为空军设计的 F-35A 战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飞行联队的指挥官卡瓦诺少将说，我们对联合攻击战斗机充满信心，并且热情期待我们的日本盟友也能拥有同样的战力，最终帮助我们实现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共同目标。
剑指中国，日英强化防卫成准同盟， RA 谈判启动在即。日本与英国将于10月7号召开首次缔结军事联合训练等的互惠准入协定 RAA 谈判的会议。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日英缔结 RAA 是承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五眼联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有效合作方式，对于双方未来在印太战略的角色都有所帮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与英国为了让自卫队与英国军队更顺利进行联合训练，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 RAA 达成启动谈判协议，预计在10月7日举行首次会议。日欧关系专家、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英国脱欧的因素以及阿富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他说，
最近そ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ことでですね、新しく女性のリズ・トラスさんという方が外務大臣になって、
英国想要重振脱欧后低迷的经济，并且在军事安全方面凸显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尤其是今年八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当时由于英国政府反应迟缓，英国国民对政府就抱持着诸多的不满。首相约翰逊因此改组内阁，任命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国际贸易部长特拉斯为新的外交部长。特拉斯去年曾在东京与日本签订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EPA。 特拉斯的外长任命在9月中旬开始生效。在这个背景之下，英国在10月初与日本将签署 RAA， 是想在这个时间点上同时加强安全问题和经贸问题之间的双边关系。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谈判会议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三年前的准备举措。他说，
イギリスの EU 離脱はちゃんとこうまとまってきたのが多分2018年で、その頃になってくるとイギリスが EU 以外の国
早在2018年英国脱欧定调的时候，日英双方在第35届日英21世纪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就开始讨论英国脱欧之后要建立21世纪日英集团。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英国正式启动它与欧盟以外国家的关系重构。今年初，英国对于涉及国防与安全经济关系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公开表示兴趣。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宣布英国打算加入，日本马上表示欢迎，并在今年6月强调，日本愿意以主动方式参与英国加入协定的程序，双方友好态度明显。9月，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号抵达日本， 与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后，双方当然希望往后的军事合作能更加顺利，现在谈 RAA 可谓是水到渠成。松本佐保教授表示，对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动向，日本和英国应该会透过 RAA 谈判会议再度确认对于各种问题的认知、参与程度与方式，以及顺利的强化军事合作。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日英透过缔结协议以拓展防卫合作并不令人意外。他说，
英国这次这个正式介入印太地区后，九月份呢相继派遣航母潜舰与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次海上自卫队首先跟英国潜舰呢展开联合演训，因为这个潜舰作战呢向来隐秘性极高，过去呢自卫队潜舰大多跟与美军的这个潜舰呢一同演训，这次是第一次呢与英军潜舰演训呢是相当罕见，可见呢这个日本跟英国两个国家在军事合作关系呢正在加深，或许我们可以解读呢双方关系已经进行了这个准同盟化。
陈文甲教授指出，英国决定在印太地区常态性部署海军力量，以利后续英日海上联合训练全面合作，所以在此时讨论 RAA 内容，除了武器入境手续简化，预料还会讨论日本提供英国军队在印太地区执勤时的后勤保障支援。据多家日媒报道，日英缔结 RAA 主要是回应中国日益强化的军事影响力，并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松本佐保教授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十分警戒，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他说，
コロナのこともあって、さらに中国に対する、まあ、イギリスの信頼度が下がってきている。
中国当局禁止在武汉进行关于冠状病毒感染源的现场调查，就已经让英国对中国失去信心了。近日又有报道指称，中国当局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施以酷刑和恐吓，使英国对中国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对英国而言，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商业和民主中心的地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现在这些都将被北京当局所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英日之间在军事安全、金融和经济方面，以及民主价值共享等领域都已经有所共识，也深知团结反制中国的霸权行为，才能确保双方的利益。陈文甲教授表示，日本与英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同为民主政体，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在现实上，印度洋在过去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也像日本一样有强悍的海军，日本当然希望顺利与英国合作，以保护其海上生命线。他说，
从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其实这个对日本来说呢，可说它是它的海上生命线。其实它为什么要跟这个所谓的日本或是英国，他们要做有效的一个连接呢？因为对日本而言，一旦受制于中国呢，日本呢终遭大将要这个养人鼻息，然后卑躬屈膝而过。因此，按照日本俯瞰地球仪这个所谓的外交理论呢，必须加强与国际友人的安全合作，以越制中国。那当然，除了日美同盟的保障之外呢，在英国介入印太地区之后为保护日本海上生命线，与英国启动 RAA 的有力建立多重安全机制。除此之外，也能加强对中国围堵的能量与力度。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9月2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日英两国将举行首次 RAA 谈判会议时说，这有助于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合作。陈文甲教授表示，在美英澳成立 AUKUS 联盟之后，日英启动 RAA 谈判可视为整体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 AUKUS 的后续行动。他说，
日本英国呢，这个双方 RA 签订后呢，预料日本呢将与英国呢常驻舰艇呢在第一岛链南海及印度洋举行更多的这个联合军演甚至不排除联合澳洲、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实施。而在美英协助澳洲建立核潜艇后呢，在反潜技术上日本可能有相当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个担任技术顾问。至于这个日英 RA 的缔造呢，显示两国在军事合作上更跨进一步，甚至不排除英军航母这个 F-35 战机进入日本领空，并在海上空域呢实施联合演训。
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是连接英国与 QUAD 以及日本与五眼联盟、日本与 AUKUS 的机制。对于日英双方来说，加入这三个组织的难度各自不同。他说
オーカス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またそのクワッドにイギリスは入っていない。で一方でもう一つ
オーカス是英美澳的军事合作框架，这是因为跨的成员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五眼联盟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西兰的合作框架已经逐渐的强化，而英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有着深厚历史的渊源，也曾经参加 QUAD 的活动，形成 QUAD 加一。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日英 RAA 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因为 AUKUS 的内容包括英美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日本如果建造或采购核潜艇，国内民众一定强烈的反对，根本不可行。所以在日英进行 RAA 谈判之后，英国有可能正式加入 QUAD， 日本也可能加入五眼联盟，因为国内也赞成，但是日本就不太可能加入 AUKUS 了。松本佐保教授表示，中国官方当然一定会抗议日英 RAA 的谈判，但是英国也早已准备好了要和中国针对香港问题进行反论，而且现在连日本也很有可能加入。他说
人権問題については菅さんの時よりも岸田さんの方が前面に政策を。
现在日本的新内阁刚刚上任，新首相岸田文雄对于人权议题比菅义伟内阁还要重视许多，甚至要新设职位专门处理人权议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岸田内阁与传统右派的区别是比较有自由主义的想法，对于人权的重视程度也和美国的民主党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与拜登政权的团结盟友围堵中国的方向应该会配合得相当好，中国即使抗议也不会有用的。陈文甲教授认为，中国必然将透过外交系统表达对日英 RAA 谈判的抗议，并重申不搞霸权的声明，也会具体反映在其海上军事行动上，尤其是第一岛链及南中国海海域，包含增加与军机干扰日本西南海域、台湾东北海域的频率和力度。他说
中国呢，除了用外交系统这个发言与军事上的动作之外呢，向来中国对欧洲地区的抗议方式便是利用经贸手段因为由于呢这个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相当密切，然后呢中国将会借由它强大的这个消费能力呢来推动欧洲产品的销售特别是汽车跟奢侈品上，而中国的出口呢得更这个有益于这个欧洲对其医疗设备及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因此可预期的中国呢必然会利用中欧之间的经贸筹码来逼迫欧洲其他国家呢不得插手印太地区的事务。
陈文甲教授认为，即使中国祭出对欧贸易制裁效果也不大，因为欧美国家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足以显见欧美国家意识到了印太地区的安全与欧美息息相关，所以必须透过与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国家日本展开军事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被侵害。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不顾北京反对和大集群扰台，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抵台访问，由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率领的一个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10月6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展开对台湾历时5天的访问。
理查曾担任过法国国防部长，目前隶属法国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友台小组两位隶属于共和人党的副主席布伊松和乔瑟夫，隶属于中间派联盟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参议院友台小组执行秘书高玉迪。理查一行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时，受到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曾厚仁的欢迎。理查抵达机场后没有发表谈话，只是以鞠躬向台湾民众问好。但是参议员卡迪克在代表团搭机离开巴黎前，曾在机场表示很高兴访问台湾，强调必须强化法国与台湾的交往。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是在北京连续几天出动大机群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使两岸紧张情势陡然升高之时抵达台湾访问的。解放军空军在10月1号与2号两天分别派遣38和39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连续两天打破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的记录。虽然10月3号扰台军机架次降到16架次，但是10月4号的扰台军机再次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声，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挑衅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坚若磐石，而且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发表声明，抨击北京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计划公布后，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亲自致函理查，声称访问明显违反一中原则，而且向台独势力传达错误信息。卢沙野说，访问如果成行，不仅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而且还将损害法国自己的信誉和利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北京还强势反对和阻挡各国政府和政要与台湾发展任何具有官方色彩的交往。不过立场友台的理查不顾北京的反对，仍坚持按原定计划访台。他表示，参议院代表团访台的目的是考察台湾对抗新冠疫情的措施。理查曾在2015和2018年先后两次访台，而这一次则是他第三次的台湾之行。今年5月，法国参议院曾以304票对0票无异议通过由理查领衔推出的一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当时代表法国政府出席参议院决议案审议工作的法国外交部国务员勒摩因曾表示，法国政府在国内、欧洲及全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人类利益非常重要。根据台湾外交部的消息，理查一行访台期间将会晤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监察院长陈菊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他还将参访经济部、卫福部和陆委会以及基隆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蔡英文总统还将向理查颁授特种大寿青云勋章，以表彰他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促进台法友好关系的贡献。在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抵达台湾前一天，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伯特也抵达台湾访问。阿伯特这次访台将出席玉山论坛，并在大会上致辞。他还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等台湾高层官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近日相继有澳大利亚和法国等重要国际友人访台，这也是世界加台湾好友的具体行动展现。他表示，要通过更多交流，让台湾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深化各项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台湾国防部长称，从军40多年来，台海局势现在最严峻。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称，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是他从军40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候，并警告台湾海峡存在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
邱国正星期三到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紧急情况就在眼前。自从10月1号中共政权国庆节以来，北京派出了100多架飞机抵近台湾空域飞行，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对此公开发表声明。五角大楼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称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并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邱国正在立法院表示，中国现在就有能力入侵台湾，但考虑到许多其他因素，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不过他说，中国有能力在2025年前全面入侵台湾，同时能将代价和损耗降到最低。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将2400亿元新台币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草案报告书送达立法院。这项特别预算的 64% 将用于添置台湾自产的各式制海反舰武器，以应对解放军迅速增强的渡海登陆作战能力。当天，台湾总统蔡英文誓言，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他向世界警告说，台湾的失守将不只是台湾人民的浩劫，而且也将瓦解70多年来得以维持和平和卓越经济发展的安全架构。北京坚称必要时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并警告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谁能抢先加入 CPTPP, 台海两岸新挑战。中国和台湾9月中旬先后递交申请，要求加入由日本、澳大利亚等11国合组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尽管入会之路漫长，但两岸间已经剑拔弩张。基于一中原则，中国强力反对台湾参与任何国际组织，但台湾陆委会则反驳称，加入区域自贸协定是台湾的国际权利，中国无权智慧。到底中国为何急着在此时入群？是要倒逼国内深化经济改革，还是要分化美日，阻绝美国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中国此举引发各方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和台湾都已经正式表态，要抢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双方各自递出申请书后，各国出现两极的反应。相对于报载所称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对中国的入会案面露难色或抱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台湾收到的回应却相当正面。担任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的台湾政务委员邓振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于9月22日正式递交申请后，一周来陆续收到来自各会员国的积极反馈，其中包括新西兰等国都表达欢迎高标准的新会员参与，日本各界更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加入。
日本不管是他的政府、民间、国会都有非常明确的支持的态度，不管是他过去的即将就任这些政府的领导人都相当清楚地表示对台湾的支持。
CPTPP 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 2.0 版之称，初版 TPP 由美国主导，也原为美国量身定做，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力推下，于2016年初与其他11个会员国完成签署，地缘战略上也有抗中联盟的意味。为倾向单边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于2017年一上任就执意退出该协议。然而，日本继续推动，并于2018年底促成 TPP 2.0 版，也就是 CPTPP 的签署。但在美国缺席下，11个 CPTPP 成员国也顺势冻结了20多项对美国有利、有关智慧财产权保护等之要求，这反而成为现在美国要重返 TPP 的障碍。 早在美国主导 TPP 谈判阶段，台湾就已经表达入会意愿，并配合其相关规范逐步调整国内的法令法规。例如，台湾宣布2021年1月1日起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就被认为是不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也要追求贸易改革，以符合美台双边或是 CPTPP 多边自贸协议的标准。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则是于2020年11月20日在北京以视讯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时，才首度表达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当时中国也才刚加入低门槛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 因此很少有人意料到中国步伐这么快，竟于今年的9月16日就提出申请，比台湾早了一个星期。面对中国后发先至，台湾内部部分人士质疑民进党政府顾虑太多，拖慢进度才会被中国抢先。他们尤其担心万一中国抢先入会，在 CPTPP 以共视觉处理新会员入会案的基础下，台湾很可能受到已入会的中国杯葛，自此与 CPTPP 绝缘。经济自由程度仍低的中国，现在竟积极申请加入高门槛高标准的 CPTPP， 让各国无不感到错愕且充满疑虑。各国错愕的是， CPTPP 的前身 TPP 其实是美国于2015年开始主导的，当时的国际氛围是美国宣布了重返亚太战略之后，有意借由发起此协议来团结盟友围堵中国，并与中国所主导的 RCEP 较劲。怎料几年后美国拂袖而去，退出 CPTPP， 现在反而可能迎来了中国。针对中国试图加入 CPTPP，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各国学者普遍认为，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对内似乎有意借由国际压力倒逼国内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如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 TPP 谈判初期借力使力改革国内敏感的农产品进口机制。学者们说，近期中共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就颇有这样的企图心。在对外方面，当前美中关系紧张，在美方看似极力想跟中国脱钩的现况下，分析人士说，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也代表其愿意接受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告诉美国之音，入群 CPTPP 让中国得以凸显其在区域经济内的影响力，以便与美国争霸。
就像当年中国加入这个 WTO 一样的，国内改革推不动怎么办呢？那就下定决心去加入一个多边的自由贸易的协定，推动国内的一些政策根本的一些变化。那么还有就是它会有助于把中国的经济跟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绑在一起，它可以一定程度阻止脱钩。
此外，中国寻求加入 CPTPP 也有大国地缘战略的考量。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与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慧欣认为，中国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阻断美国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因为只要中国插旗成功，就算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卷土重来，美国国内的民意跟国会也很可能会因为他们不喜欢的中国已经入会而予以反对，让美国陷入退群后的尴尬处境。尹慧欣还说，中国申请入会或许也有在美日间制造矛盾的企图，或是试图离间 CPTPP 成员国间现今看似紧密的盟友关系。
因为 CP 国家跟中国的亲疏远近关系不一嘛，他们有些国家可能相对欢迎中国，那有些国家对他就比较不友善，所以就是说中国的申请案可能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
尽管中国加入 CPTPP 的政治和经济动机充分，但距离正式入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跨出递交申请书的第一步后，中国接下来必须跟所有成员国一一展开磋商，解决它与各成员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差异。例如，中国先前单方面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红酒跟龙虾所引发争端，或者对葡萄酒、大麦和煤炭所征收的高关税，就得设法在此协商阶段解决好。 CPTPP 的执委会才能成立入会工作小组，来正式启动中国的入会程序。日前，澳大利亚官员已经放话称，如果中国不撤销报复性关税，就不可能和中国进行谈判。以英国近期的入会经验来看，光此一协商阶段就要耗费4个月的时间。 更别说中国与各国的争议事项比英国来的又多又复杂。一旦入会工作小组启动后，中国就要在首次会议上说明自己所做的入会努力及资格不足处，并在30天内提交市场开放承诺清单，详尽列出各承诺的施行细节，包括要降多少税目和税率，金融和服务业要做出多大程度的开放等，都必须在此阶段一一提出，反复修正至获得全体成员国的认可，才能展开后续的双边谈判。CPTPP 目前是一个人口规模近5亿的经济圈，约占全球人口的7%，而11个成员国的合并 GDP 超过10亿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以上。CPTPP 是一个被视为拥有全球最高标准的经济圈，各成员国间不仅彼此取消关税，还在市场准入、劳工权利跟政府采购等领域定有严格的规范。例如属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越南，就为了入会而修改劳动法，承认工人有权组建独立工会，这与北京一贯反对工人组织的立场背道而驰，也是中国要面对的入会障碍之一。此外， CPTPP 还要求会员国政府松绑其国内的法规环境，松绑对民间企业的决策影响力。相较之下，中国近年来在经济领域似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中国政府也持续补贴国企，打压民企，甚至今年以来一连串打击电子商务、私人教育培训以及文化娱乐产业的监理整顿作为，都让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恐怕很难达到 CPTPP 的高标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外交家杂志主编夏书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内部确实有支持经济改革的声音，但官方的实际作为却背道而驰。
Every signal that we've seen from Beijing，
我们最近从北京看到的每个信号都表明，他们希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并非松绑。对于中国的入会案，中国鹰派党报《环球时报》透过社评乐观地表示，该申请案将巩固北京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使美国越来越孤立。不过，夏书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中国入会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说，就算撇开依旧紧绷的中澳关系、中日东海争端，还有因孟晚舟引渡案所引起的中加人质外交危机不谈，CPTPP 的成员国中，除了加拿大跟墨西哥外，其他国家都已经跟中国签有双边自贸协议 FTA， 因此几乎都没有足够的动机与实质利益要让他们积极接纳中国加入 CPTPP。 颜慧欣则认为供应链安全是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他说因为区域内各国的长期担忧是他们的战略物资甚至整体产业链已经过分依赖中国出口，因此若让中国入群恐怕加剧恶化这样的趋势。相较于中国所面临的各项障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台湾的准备较为充分，但横在眼前的最大障碍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为了降低国际争议，台湾并未在申请文件上寻求证明，而是延续当年加入 WTO 时所使用的名称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但仍遭中国杯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于9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中表明，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必须以一个中国为前提。他并强调，台湾以单独关税区身份加入 WTO 不构成台湾加入区域自贸安排和双边自贸协议的先例。对此，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随即强硬回应，对外参与任何区域经济合作及协议的谈判是台湾既有的国际权利，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智慧。中国会不会施压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 CPTPP 成员国，要求他们表态反对台湾入会呢？对此，台湾政务委员邓正中不讳言，确实有部分国家在反馈中表示，他们政府仍需内部讨论，尚未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已经退出 CPTPP， 却其实仍对中国的入会案有影响力。因为美国与 CPTPP 成员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已签署美墨加协定 USMCA， 其中所协定的毒丸条款就被视为是孤立中国的重型武器。该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何一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则其他成员国可以在6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 由于中国一直未获国际社会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因此如果加墨两国想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就要承担与美国自贸协定破裂的风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早于2018年就已表明，美国将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中进一步推广类似条款。换句话说，美国透过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的策略，以及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孤立中国。由于各方角力事态未明，再加上英国的入会案已经跨过第一阶段，因此学者预估，无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日本，还是2022年的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应该都会优先处理英国入会案。至于中国和台湾的入会案，还得再等一等。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香港特首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拟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10月6号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称中央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和特区选举新制度为香港提供了双重保障，让香港得以重新出发，谋划未来。
因为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并直接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曾经在立法会直选议席中占多数的泛民主派议员，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因为达不到爱国爱港标准，被取消了选举资格。在向没有反对党议员出席的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特首林郑月娥说，相对于两年前同一场合被反中乱港议员干扰破坏瘫痪立法会，甚至企图颠覆政权，在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保驾护航下，香港特区已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林郑月娥说，在未来一年中，特区政府将推进或拟定多项立法，包括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电台引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政府将研究在第23条立法中列明包括香港国安法已经涵盖的罪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相关立法曾经因为遇到香港市民声势浩大的强烈反对而无法进行，但是北京实施的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护航将使香港当局得以推进这项立法工作。国际社会广泛认为，北京这些举动已经令所谓一国两制破产，但是林郑月娥说，她过去两年以行政长官的身份深度参与有关的工作，深刻体会到任何污蔑中央这两大举措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不攻自破。在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807名市民中， 41% 的人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认为期望很大及比较大的受访者分别只有 2% 及 13%。
电荒重挫国计民生，中国请俄罗斯紧急供电。为缓解中国北方用电紧张，中国请求俄罗斯大幅增加跨境电能供应。在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同时，中国加大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煤炭和能源，双边贸易额今年渴望创历史记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能国际公司9月29日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请求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供应更多的电能。官媒塔斯社9月30日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说，通过2012年所建成的阿穆尔黑河高压输电线路，从10月1日起，俄罗斯会大幅增加对中国的电能供应，这可大大缓解中国东北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通过黑龙江，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阿穆尔河，向中国东北地区出口电能。这些电能的一部分来自俄罗斯阿穆尔州著名的布列亚水电站的发电。俄罗斯主要大报《商人日报》29日说，双方目前已经完成了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电能的技术性磋商，但中国用电需求巨大，俄罗斯增加电能供应对目前的形势可能仅是 杯水车薪。而且由于俄罗斯官方的定价政策，向中国出口电能对电能国际公司来说利润并不是非常丰厚。电能国际公司垄断着俄罗斯的电能进出口业务，主要由国家控股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今年43岁的小科瓦利丘克。他90年代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学系读书时，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是他的大学老师。他的父亲老科瓦利丘克被认为是与普京关系最为亲密的俄罗斯财阀之一。俄罗斯同时也在扩大对中国的其他的能源和商品出口。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9月初表示，俄罗斯继续增加对中国的管道天然气的出口数量。8月26日当天，经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今年第4次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当天的天然气出口数量比合同规定多出了5%。俄罗斯能源部9月初表示，俄罗斯增加了对欧洲和对中国的煤炭出口。今年头半年，俄罗斯对中国煤炭出口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倍。最令人关注的是，中国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大量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为能源之后的俄罗斯另外一项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俄罗斯农业部7月份发表的消息说，俄罗斯去年的农产品出口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今年头半年，俄罗斯继续扩大农产品出口，中国仍然是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咨询研究机构农产品出口中心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说，中国目前是最大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在去年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中，中国市场能够占有13%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油类产品、禽肉和牛肉的最主要买家。中国与澳大利亚交恶之后，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的俄罗斯认为等到了机会。俄罗斯目前积极推动自己的商品抢占中国市场，但俄罗斯远东地区铁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缺乏和落后，再加上劳动力短缺等各种因素，这些都严重妨碍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影响双方贸易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两国陆路通关口岸受疫情影响，一直无法像过去那样顺利工作。俄罗斯鱼类产品因为外包装上检测到了病毒，导致中国停止进口，这让俄罗斯鱼类产品从去年以来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中国目前已经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俄罗斯虽然在中国的外贸比重中所占有的份额仍然很小，但与西方交恶和西方制裁这些因素正在推动两国一直寻找途径扩大双边贸易。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也在从中国进口包括更多食品在内的各种民生必需品。古谢夫说，据我所知，双方在这个方面的谈判磋商一直在进行。俄罗斯市场上现在能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食品、轻工和其他的工业产品，比如来自中国的苹果、梨等水果，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食品罐头，还有虾等水产品。双方这个方面的合作未来还会扩大。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9月28日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今年有可能达到破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他刚刚与中国商务部长在库页岛南部的南萨哈林斯克市，也就是俄罗斯萨哈林州的首府，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列舍特尼科夫说，受疫情影响，双边贸易额去年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影响不大。从今年1月份起，两国贸易额已经增长了将近1/3。他说，两国领导人要求到2024年时，要使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的机械、汽车等产品目前同样在俄罗斯市场上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的主要大街上，华为、小米等中国公司都开设了旗舰店。 除了更多的商品出口之外，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和能源等商品目前纷纷涨价，被认为是造成今年两国贸易额有较大增长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说，2020年两国的贸易额下降了 2.9%， 为1070多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